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我有个朋友最近很得意，说他把100万存定存，一年领17000多的利息。我听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
你的直觉是对的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目前台湾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大约是 1.725%， 100万存一年确实可以拿到17250元的利息，听起来不错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至少有赚钱，而且不用担心风险。
但问题是2024年台湾的通膨率是多少你知道吗？而且已经连续三年了。
多少？
2.18%， 而且这已经是连续三年超过 2% 的警戒线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100万一年后购买力会减少21800元，但定存只给你17250元。
等等，所以实际上是亏损4550元。
对极了，而且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 CPI。如果你只细观察日常生活，房租上涨，外食费上涨，计程车资上涨，你实际感受到的通膨可能更高。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数字。
什么数字？
2024年台湾的外食费涨幅达到 3.5%， 房租涨幅 2.06%。 如果你是租房族，每个月房租15000元，一年就多付3090元。如果你每天外食150元，一年多花19000多元，
这样加起来一年就多花20000多了。
没错，而你的定存利息只有17250元，所以实际上你不只没有赚到钱，还倒贴了5000多元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钱越来越不够用，明明没有乱花，但生活品质却在下降。
可是大家不都说定存很安全吗？稳稳的赚利息总比放在家里好吧？
这就是最大的误区。定存确实很安全，你的本金不会不见，但安全不等于保值。我举个例子，1990年一碗牛肉面大约50元，现在呢120元起跳，好一点的要150元甚至200元，
涨了2倍多。
对，但如果你在1990年存了10000块定存，到现在本金加利息顶多10000多一点，当年可以买200碗牛肉面的钱，现在只能买80碗左右。这就是通膨的威力。我们再看其他例子，1990年台北市的房价每坪大约10万元，现在呢60万到100万都有，
涨了6倍到10倍。
对，1990年的1000万可以买100坪的房子，但如果你把这1000万定存35年，现在大约1500万，却只能买15到20坪左右。你的钱变多了，但购买力却只剩下1/5不到。
对，定存其实是在慢性失血，
非常贴切的比喻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这个失血是无声无息的，因为你的账户数字还在增加，每年还有利息进来，你会觉得自己在累积财富，但实际上你的购买力正在缩水。
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定存？
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很多人不知道通膨的真正影响，他们只看到利息收入，没看到购买力损失。第二，定存确实简单方便，不需要学习任何投资知识，银行会帮你处理一切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恐惧。
恐惧什么？
恐惧风险，股票会跌，基金会亏，房地产太贵，黄金会波动，所以很多人觉得与其冒险不如定存，至少本金是安全的，至少睡得着觉。但他们没想到不冒任何风险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。
怎么说？
因为通膨是确定的风险，你定存100万，十年后本金可能变成110万，但这110万的购买力可能只剩下当初的90万甚至更少。你避开了投资的不确定风险，却接受了通膨的确定损失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这个损失是慢性的，无声的，等你发现时已经晚了。
我越听越觉得定存像是温水煮青蛙。
非常精准的比喻，青蛙在热水里会立刻跳出来，但在温水里会慢慢被煮熟。定存就是这个温水，每年利息还在进来，账户数字还在增加，你不会感觉到危机，但10年后20年后，你会发现同样的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。
这让我想到我们的父母还有祖父母那一辈的人，他们对储蓄深信不疑，觉得存钱就是美德，但通膨对他们的伤害其实更大，对不对？
对极了，而且伤害是成倍数的。年轻人如果存款10万，通膨 3%， 每年购买力消失只有3000块，但退休的老人家他们的储蓄往往比较多，如果存款100万，通膨 3%， 每年购买力消失3万块，10年下来就是30万，
而且他们已经没有收入可以补回来。
没错，年轻人还可以靠工作收入弥补，但退休族群只能看着自己的老本慢慢被通膨吃掉。更残酷的是，他们这一辈人从小被教育要勤俭持家，要存钱，结果却因为这个美德而受伤最重。
这样说起来确实很矛盾，可是如果不定存，那要怎么办？
这就回到我们频道一直强调的核心理念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对抗通膨，你需要的是实体资产，而不是纸面数字。
你是说黄金和白银？
没错，我们来看一组数字。2000年，黄金价格大约每盎司290美元，现在呢，超过4700美元，25年涨了16倍多。同样的时间，定存能给你多少？假设平均利率 1.5%， 100万定存25年，本金加利息大约143万。
确实有增加。
但这25年通膨累积下来，143万的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当年的70万左右。而如果你当年用100万买黄金，现在价值可能是1600万以上。
可是黄金价格也会波动，万一我买在高点怎么办？
这是很多人的疑虑，但我们要分清楚两件事。第一，短期波动对比长期趋势，黄金短期确实会波动，可能今天4700美元，下个月4500美元，明年5500美元。但拉长到十年、二十年来看，它的购买力保持得非常好。你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失去购买力，但定存会。
为什么定存不会波动，反而是问题？
因为定存的稳定是假象，表面上数字很稳定，每年固定增加 1.7%， 看起来很可靠。但这个稳定是名目上的稳定，不是实质购买力的稳定。就像一个人表面看起来很健康，但其实体内癌细胞正在扩散。等到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。
第二个是什么？
投资对比保险。如果你把黄金当成投资工具，天天看价格涨跌，当然会焦虑。但如果你把它当成财富保险，用来对抗通膨和系统性风险，那短期波动根本不重要。
财富保险，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。
对，就像你买医疗保险，不是期待生病时赚钱，而是确保生病时不会破产。黄金白银也是一样，他们的作用是确保当货币系统出问题、通膨失控时，你的财富不会归零。
台湾不会发生这种事吧？
二十年前有谁想过劳保会破产？有谁想过美国国债会超过39万亿？有谁想过全球央行会无止境的印钞票？没有人能预测未来，但你可以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。
可是我身边很多人还是觉得定存最安心。
这就是心理账户的问题。人们对于已经习惯的东西会给予过高的安全感，定存存在这么久了，大家都在做，父母也这样教，所以感觉很安全。但安全感不等于真正的安全，就像坐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，只要船还浮着，大家都觉得安全，但当船真的沉了，安全感一点用都没有。
所以这是一种错觉，
是一种集体错觉，而且银行和政府也在鼓励这个错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需要你把钱存在银行里，好让他们能运用这些资金。如果大家都去买黄金白银，银行体系会立刻崩溃，所以他们会一直告诉你定存很安全，会保护你的本金，但他们不会告诉你你的购买力正在流失。
那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一笔钱，师兄你会怎么建议？
我不能给你投资建议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思考框架。第一，问自己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。如果是3个月内会用到的紧急备用金，那放活存或短期定存是合理的，流动性永远是第一优先。
那如果是长期不会动用的钱呢？
那你就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，你希望这笔钱10年后、20年后还能买到一样多的东西吗？如果答案是是，那定存绝对做不到，因为以目前 1.7% 的定存利率，根本跟不上 2% 以上的通膨，数学不会骗人。
所以长期来说一定要找能对抗通膨的工具。
完全正确，而且不只是对抗通膨这么简单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性的货币滥发，美国国债39万亿美元还在继续增加，日本国债占 GDP 的 260%， 欧洲各国也都在抬高筑。这些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什么？
代表政府都在借钱，
代表全球货币系统正在走向一个临界点。当债务大到无法偿还时，政府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印更多钱来稀释债务，而这个过程中受伤最重的就是持有现金和定存的人。而且现在有更多通膨加速器正在启动。
通膨加速器？
对，就是那些会迫使政府大量印钞增加货币供给的事件。你看现在的中东战争， 2026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中断，油价从60多美元飙到110美元，麦格里甚至预测可能冲到200美元。
这和通膨有什么关系？
能源价格上涨会推高所有东西的成本，运输成本涨，制造成本涨，连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都在3月转正，这是3年来第一次。而各国政府为了稳定经济、救助产业、补贴民生，就必须拨预算、发国债、印钞票。美国光是战争前六天就花了113亿美元，现在还要追加2000亿美元。这些钱从哪里来？
印出来的。
没错，战争只是其中一个加速器，还有能源危机，政府就是量化宽松、财政刺激、银行危机救助、贸易战关税、天灾疫情、产业补贴，每一个都会增加货币供给。而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就是通膨，就是你手上的钱越来越不值钱。
所以定存根本跟不上这个速度。
根本不可能。当全球都在印钞票时，你的 1.7% 定存利率能做什么？ IMF 已经下修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到 3.1%， 但同时警告通膨会上升。这就是滞胀，经济不成长但物价上涨，对定存族来说是最糟的情况。
听起来有点可怕。
可怕的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大多数人对这个趋势毫无准备。他们还在用上一个时代的思维，觉得定存、保险、退休金就够了。但这些东西都是纸面承诺，当系统出问题时，承诺能值多少钱？我们看看台湾的情况。
台湾怎么了？
台湾的外汇存底大约6000亿美元，听起来很多，对不对？但其中 92% 都买了美国公债。这是央行副总裁今年3月在立法院首度公开的数字。当美国持续印钞，美债信用下降时，这些外汇存底的实际价值也在缩水，而台湾人的定存最终也是靠这个系统在支撑。
所以整个系统是联动的。
没错，这就是系统性风险。当全球货币体系出问题时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你以为你的定存很安全，但支撑这个定存的是台湾的银行体系，支撑银行体系的是政府信用，支撑政府信用的是外汇存底，而外汇存底大部分是美债，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，
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劳保一样，
一模一样的逻辑。政府说会负最后责任，银行说你的存款很安全，但当通膨来临，购买力崩溃时，你账户里的数字再大也没用。
那实体黄金白银就不一样吗？
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们不是任何人的承诺，他们本身就是财富。一盎司黄金在3000年前是一盎司黄金，现在还是一盎司黄金，未来也还是一盎司黄金，没有人能印刷它，没有政府能稀释它，没有银行能改革它。这就是为什么从古到今，黄金白银始终是财富的最终形式。
这让我想起你常说的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没错，定存账户里的数字，你能触摸吗？不能，那是银行系统里的一个记录，是一个承诺。但一盎司白银你可以拿在手上，可以验证它的真伪，可以随时交易，可以世代传承，这才是真正的拥有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诺来维持价值。
说得好，今天这集让我重新思考定存这件事。我一直以为定存是最保守最安全的选择，但现在看来可能是最危险的选择。
保守和安全是两回事，真正的保守是确保你的财富能够保值，是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。真正的安全是持有不会被稀释，不会被改革，不会因为系统崩溃而归零的资产。记住，通膨是无声的小偷，它每天都在偷走你的购买力。定存看起来安全，实际上是在帮小偷开门。而当你醒来时，你会发现小偷已经偷走了你财富的一大半。
我想很多人都需要听到这个讯息。
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财富配置，请分享给你身边还在定存的朋友，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，他们以为最安全的选择其实正在慢慢摧毁他们的财富。时间站在通膨那一边，每多等一天，损失就多一点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